如何面对巨变中的苦乐？上。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这个下午的这个分享啊。那么今天这个下午的分享呢，就是佛教的心理学。然后呢，佛教里面有心理学吗？啊，佛教里面有心理学。然后这个佛教，西方人啊，他们把这个佛教呢，就分成三个部分，啊，一个是佛教的宗教，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佛教的哲学，第三个就是佛教的科学。这个是西方人啊，就是把这个佛教就是把拆开。那么拆开了以后呢，佛教的宗教是什么呢？佛教的宗教是像佛教里面讲的这些善恶因果呀，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法会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意识，那这个就叫做佛教的宗教啊，这是第一啊。然后呢，第二呢，就是佛教的哲学。那佛教的哲学呢，就是讲的是像唯识啊，还有就是中观啊等等。那这些就叫做佛教的哲学。然后呢，佛教的科学呢，就是讲的就是佛教的心理学。那佛教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心理学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就叫做佛教的心理学。当然佛教的这个心理学呢，我们对我们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西方的心理学呢，它主要是针对不健康的人，就是有心理疾病的人啊，他是这样子。然后呢，佛教的这个心理学呢，它是针对一个健康的人，有这么一个区别啊，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两个都是西方的这个心理学跟佛教的心理学，两个都是解决我们人类心理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这方面呢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佛教的心理学。那么这个佛教的心理学当中呢我们具体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讲如何面对巨变中的苦乐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现代就是一个这个就叫做这个巨变时代。因为有了科技，有了网络有了这些交通工具以后呢，然后这些所有的变化都跟我们以前的几千年、几万年、几百年的变化都快。所以就叫做这个巨变的时代。那么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当中呢有苦有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苦和乐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首先什么叫做巨变那佛经里面呢，这个巨变就叫做无常这个是所有的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所有的这些佛教都在讲这个无常那么无常呢，在佛教里面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无常的出处是什么呢？出处当然这个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所有里面都讲那我们用的是这个《大涅槃经》这个《大涅槃经》里面怎么讲呢一切诸世间圣者皆归四就是说生的这个尽头就是死佛教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无常呢，它就归纳为这个四种这个无常四个尽头四个无常那么包括这个生无动无人类那么所有的生最终就是死。然后寿命虽是无量，比如说我们的人类的寿命呢没有无量，但是呢就像天人有些这个众生他们的寿命呢确实是无量的有几万年 几百万年这样子的这个寿命。但是呢这个寿命再长最终还是有一天，总有一天呢就是生命会走到尽头。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这个无常。这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呢，它在无始以来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它这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所有的生最终就是死我们人类可能就特别的对这个死这个字大家非常的忌讳，然后呢特别的不像谈论然后呢回避但是呢这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它会终有一天呢它会发生的。这是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福生必有衰所有的这个发展发达兴盛那么最终呢它一定会衰败的。这个我们可以回头看历史每朝每代或者是这个当中就是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人物，非常伟大的这些人物英雄等等，那么这一切或者是所有的这些实业那么这些呢它也有一个非常兴盛的时候，然后呢它也有一个衰败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呢虽然我们想不通我们希望它永远都兴盛不要有这个衰败但是呢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它也就一定会有生那就有衰这两个呢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这样子的。所以呢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有和就有利那么所有的兴盛的尽头兴盛的尽头就是衰败。然后呢所有的这种悔和的这个尽头就是离别就是离别。所以呢就是和回有别离就是我们这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情人朋友等等，所有的反时有这个回合有聚集那么就必然就是会有这个离别这个离别我们也不愿意也不愿意，但是呢它会也是一种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这个就是第三。然后壮年补久听这个人的这个青春盛色秉所庆那么就是人的这个青春年轻那么他也就会逐步都会衰老会生病。然后呢动物也是这样子植物也是这样子，人也是这样子，所有的这个生命都是在一个这样子的规律当中在这个循环。那么这个规律呢它就叫做这个自然的规律名为死所吞那么我们最后的生命的尽头就是这个死亡。那么无有法常折所以就是这个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呢那么它这个当中呢没有一个是永恒的没有一个是不变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变的包括人的这个生命一切都是变的。那么这个呢它是这个自然的规律，那这就叫做无常这个叫做这四个呢就叫做这个无常。那四个尽头四个遍及就是这样子。那么这四个无常这四个无常呢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个规律那么这个自然的规律就是它不太符合我们的主观的这个要求我们希望它任何一个东西都不要有变化当然比如说当我们面对这个痛苦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很快就发生一些变化很快就让它过去这个是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但是呢就是当我们比较顺利的时候幸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 啊，就不要发生变化啊。然后这个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呢，事情啊，它本身那就是不是这样子，它一定会发生这个变化。在这个变化无常当中呢，然后就产生啊苦和乐啊。当然大部分啊，大部分都是苦啊，大部分在这个变化无常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有没有幸福和快乐呢？也会有的啊，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痛苦啊。那它本身就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一个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子。那么现代呢，有了这个科技啊以后，然后啊，这个变化本来是这个无常和这个变化呢，那就这个速度啊就加快啊，加快了以后呢，然后就变成了这个，然后就是不是个变化，而是个巨变啊，那就叫这个就叫做巨变时代。这是佛教啊讲的这个无常。然后呢，在佛教里面呢啊，这个无常啊，它就是一种功课啊，它要去思考，它要去修，要反复的去思考，反复的去修啊。那为什么要修呢？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这个为什么要反复的去思考呢？啊，理论上啊，道理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所有都是有变化的啊，所有都是有变化，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呢，它要变成一个我们的潜意识当中的一个真正的这个想法啊，那么很难啊。所以因为这个无常呢，它为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对我们的这个作用啊，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很大呢？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只是我们理论上知道，还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凡是啊好的不好的任何一个东西啊，反复的去思考，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思维啊，它就逐步的就变成了我们的潜意识当中的一个啊，用佛教的话来讲的话，这个就叫做习气啊，佛教讲阿赖耶识啊，那在阿赖耶识当中呢，它就变成了一种习气啊。那么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啊里面呢，就叫做潜意识。然后这个凡是潜意识当中的任何一个东西呢啊也叫做无意识啊，那就是它就我们平时呢就不需要这刻意的去想啊，无意当中它就会产生啊，然后呢它会改变啊我们的这个行为。就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就起到非常大的这个作用。那么无常也是这样子啊，无常我们理论上知道这个无常的时候呢，它对我们的生活，现实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但是呢，反复的去思考的时候呢，然后啊，就是它就变成了潜意识当中的这个习气的时候呢，然后我们随时随地都有这种无常的啊，无常感啊，就是无常的感觉。那有了无常的感觉以后呢，这个有什么有用呢？它的正面的这个作用啊，就是我们啊就是有这个紧迫感啊，紧迫感。那佛教就是用这种方式啊，用这种方法来促进大家啊，鼓励大家啊，去尽快的去啊修心啊，去做好事啊。那么该做的这些事情呢啊，就是不应该拖啊，不能拖，拖了以后呢，有可能这个机会就会失去啊。所以呢，佛教里面呢，就是把这个无常呢，就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来修啊。尤其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个就叫做这个四加性啊，四加性。那么四加性里面的其中一个呢，就是修这个无常啊，反复的去扶持修这个无常。然后呢，修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啊，一切都是变化无常这样子的时候呢啊，包括自己的这个生命啊，身外的这些东西啊，拥有的这一切都是无常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是有这个紧迫感啊，然后就懂得啊珍惜很多的机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巨变啊是这样子。那么 第二个啊，那他为什么一切皆为无常呢？他为什么这样子巨大的变化呢？啊，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所有东西啊，它都在一个无常当中啊，它为什么要这么变呢？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简单说啊，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啊。那自然的规律为什么又是这样子呢？这是为什么自然的规律是这样子呢？啊，后面就讲，又是这个《大涅槃经》啊里面讲。他就讲这个变化的原因啊，原因善男子，佛陀说的啊，我观住行器械无常啊，行是什么呢？行就是万事万物啊，万事万物住行就是万事万物。佛陀说啊，他观啊，这个万事万物啊都是无常啊，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是这个永恒的。一切都是变化的，云何知也？那为什么知道你这个一切都是如这个变化的呢？你怎么知道的呢？佛陀说啊，这个原因非常的简单啊，以因缘故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生命啊，还有就是万事万物啊，那么它的存在啊，它的存在。并不是他自己想存在就能存在啊，他的存在就要靠很多很多很多的因缘，比如说我们人的生命啊，那就是这个人需要靠这个食物呀、水呀、空气呀等等等等啊，就是需要靠这些东西。然后动物也是，然后呢，植物呢啊，就是要靠这个阳光啊、水分啊、空间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因和缘啊，具备了以后呢，它才能够啊这个生存下来啊。只要这些因和缘在啊，那么它就可以一直都是它可以存在啊。如果有一天啊，这些因和缘当中的某一个东西啊，就是某一个环节啊，某一个因和缘啊，出了一点点问题啊。处理一点问题，那么它一下子就影响到啊这个人的生存啊，还有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万事万物的它的这个存在啊，一下子就会影响，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这样子呢，这个因和缘呢，那么它们本身是靠不住的。这些因和缘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无常啊。也是一个无常，它本身就是也是一无常。比如说这个植物啊，它要靠这个湿度、温度和这个阳光啊，它的生长就要靠这个阳光和这个温度啊。那么阳光和这个温度啊，它本身就是又是一个无常的啊，又是一个无常。那么什么东西啊，这个让这个阳光和这个温度呢？产生变化呢，它也有一个因啊。那么这个因呢，又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所以这个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因果的这个网络当中啊，它没有一个是永恒的啊，没有一个是永恒。所以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寿命的这个长和短啊，也是这样子。我们身体健不健康啊，寿命长不长啊啊，然后就我们的事业能不能。一直都这么顺顺利利呢啊，比如说家庭和不和睦呀啊，那么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因缘，所以这些因缘当中呢，就是某一个因缘啊，就出了一点点问题啊，那么就直接就影响到他本身的这个存在，就像我们的车里面的啊，就车的发动机里面某一个螺丝啊，某一个零部件出了一点问题，那立即就这个车就出问题了啊。车就出问题了，所以呢，这些都是变化无常的原因呢，因为这个它要靠很多很多这样的因缘啊而存在。如果它自己不需要靠任何的因缘，它想啊存在多久就能够存在多久的话，那就这个是不一定是无常的。但是呢，因为它自己呢没有任何的这个主动权，比如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啊。家庭啊，健康等等啊，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健康啊、长寿啊、家庭和睦呀 啊，但是呢，因为他们都需要靠很多很多的这个因缘来支撑啊， 然后这些银元支撑我们的健康家庭等等等等的这个银元呢，然后它有其他的更多的银元来支撑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这些银元当中啊就出了一点点问题，那么就是会发生变化啊。佛陀说这个很简单的，那以银元故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佛教跟其他的这个宗教啊，它一个本质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比如说其他的宗教呢啊，它认为啊有一个造物主啊，造物主，比如说像上帝啊，西方宗教啊，他们都是认为就是有一个上帝的这个存在，上帝啊。然后印度教呢啊，它不叫这个上帝，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神啊，也有很多的神，这些各种各样的神，各种各样的这个归身，还有这个上帝啊，那么就是这个创造了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啊，一切都是他们创造，他们在主宰这个世界，这个是其他的宗教的这个说法。那然后佛教的这个想法呢，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没有造物主啊，也没有这样子的万能的神，没有这样子的万能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它本身就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没有这样子的神，那么没有造物主，没有这个万能的神，那这个世界，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它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模式，它是怎么产生的呢？然后佛教就讲这个很简单啊，它每一个东西呢，它有一个它自己的因和缘啊，因和缘再有因和缘啊，那么因缘的这个。这是永远都是从无始以来啊这样子下来的，所以呢，这个因和缘来决定我们的人的命运啊，人的命运，然后呢，人的这个现在的当下的这个苦乐啊，然后未来的这个命运，这些都是啊以这个因和缘来决定的，因和缘来决定。所以就是人，比如说他如果想自己啊，自己想幸福，想快乐啊，或者是想干嘛这样子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命运呢他就是在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啊，可以掌握自己的手里面，他不需要靠某一个龟啊，某一个神啊，就是某一个神秘的力量啊，他不需要靠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啊。因为这些很多的事情呢，看时就是一个非常的偶然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情，突发性的事情，其实是这些都没有一个是偶然的，都是有因有缘的。那么这个因缘，很多的这些因缘呢，是跟我们自己啊有关系的。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苦乐啊，自己的未来啊，可以掌控在自己的手里面啊，这个是。佛教的这个想法是这样子啊，那么佛陀就是简单就这么这个四个字啊来回答啊，非常简单，这就是因为因缘，若有诸法从缘生者，则者无常啊。如果这个万事万物啊，它如果因缘当中产生的话，那这个非常简单，这就是变化啊，它一定是变化的。如果有一个东西它是在它的因和缘当中产生的话，那么这个东西是一定是无常的啊，这就是佛的这个思路啊，它的逻辑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东西一定是无常的啊。如果假设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呢，它根本就不需要靠啊因和缘啊，这样子的话啊，那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永恒的啊，永恒的，那这个是有可能。但是啊，如果他要靠这个因和缘来存在，他的存在就是需要这些因和缘支撑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他一定是无常的。是诸外道物有依法，不从缘生啊，就是佛教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外道就是其他的宗教啊，其他的宗教讲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神啊，这个造物主也好啊等等， 这一切啊，这一切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东西不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啊。凡是存在的东西啊，凡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东西，都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哎，凡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啊，都是变化无常的，因为它的因和缘会产生变化呀，所以它一定会变化的。哎，所以呢，这就叫做这个，这就是无常的道理是这样子啊，无常的道理是这样子。佛陀他不会说哦，这个变化无常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上帝啊让它变化呀，或者是某一个龟和身让它这么变呢？啊，他不会这样子讲，他就是说他变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因缘在，他自己的因缘在变化啊，他的因缘变化了以后呢，他就会产生啊这个变化。然后呢，它产生变化了以后呢，它是什么东西？它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就像我们包括我们的健康啊、事业啊、家庭啊，啊，包括我们人的生命呢、啊，那这些东西都是因和缘啊当中产生的这些东西了啊。那么它们的这个因和缘是非常非常复杂啊，一个东西就是用无数个因缘来支撑，这个就非常的复杂。所以就是这些某一个环节不行，出了一点问题啊，那么它就会产生变化。所以就是我们就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产生了很多的变化呀，我们想不开呀，但其实就这么长时间当中没有什么变化啊，这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它有产生这样子的这个变化是必然的啊，是必然的。不变啊才是不对的啊，它有这么多的变化是正常的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了科技以后呢，让我们的周边的很多东西呢它变得更快啊，它变得更快而已啊。实际上这个变啊，那它本来就是就在变，这个就是叫做无常啊，那么这个叫做聚变啊。然后这个聚变当中呢，有些东西啊是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想法啊，有些的这个变化呢，它就是违背我们的这个想法啊。那么符合我们的想法，然后呢，它这些东西呢，它往我们想啊变的方向变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心啊，我们觉得幸福快乐啊。然后呢，当他们啊，就往我们不希望的这个不希望啊不想这个变化的方向发展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不开心，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的啊心情啊情绪啊也要靠这些东西了啊，靠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这个一个因果的一个非常非常的复杂的这个因果的网络，一直都一个推动一个，一个推动一个，最后就到了我们的啊这个心理，然后就我们的心理啊就产生了各种的啊情绪啊，各种的感觉啊，开心不开心啊，幸福不幸福等等。所以这些都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因缘当中在这个就是在运作。那这样子时候呢，我们怎么样不受啊，我们的心啊怎么样不受这些变化的啊这个影响啊。如果是我们的心呢、啊、它自己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量啊，全都要靠这些外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外面的这些东西里面呢，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啊，没有一个是靠得住，所有都是靠不住的。那么这个外面的这些东西呢，它就说变就变啊，变了以后呢，然后它立即就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一生当中呢，确实是没有一个安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一个感觉幸福的时候啊。所以呢，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这个变化啊，是没有办法让它不变啊，这个是没有让它不变。我们可能有些事情呢，我们可能是想一切办法给它创造特别特别多的条件啊，让它维持现状啊。那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 啊，那就是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手段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养生啊，然后呢，就希望啊，他保持现状啊。那么他就到了一定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他也就是我们也没办法这个啊，他永远都啊不发生这个任何的变化。他有到一定的时候呢，他也会发生变化，巨大的变化啊。那让我们的心情也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啊，那就是这些健康也好，这个情绪也好，都是一个没有一个保障啊，那么就是说变就变啊，这很痛苦的啊。那么这个现在有没有一个办法呢？比如说我们虽然这个外面的东西呢它变啊这个没办法控制，它是自然的规律啊，但是有没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让我们自己的心啊不跟着啊他们转啊，不跟他们转啊，不随着他们转啊，也就是说不受到他们的影响啊。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呢啊？有，这个就叫做佛教的心理学啊，这叫做佛教的心理学。那么佛教的心理学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啊？这个半杯水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半杯水的哲学啊，半杯水的哲学是什么？半杯水的这个心态啊是什么啊？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的生活啊，永远都是半杯水啊，它可以更好一点，它也可以更差一点啊，这个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不会走到最最最最最好的啊，这样子的时候永远都不会走到最差啊，不能再差的地步，这个不可能的，永远都不可能啊。它永远都是看起来啊，看起来我们自己认为它现在是天花板啊，已经是走到这个极限啊，有些时候呢我们认为它又走到这个最低啊，那么其实都不是啊，它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最高和最低，它永远都是一个半杯水啊，所以呢它也可以更好一点，它也可以更差一点，它永远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半杯水的这个哲学和半杯水的这个心态啊，那是特别的重要啊。那么这个半杯水呢，就是同样的这个一杯水啊，我们两个不同的这个心态的人看啊，那么一个人呢觉得哦还有半杯水很好啊，觉得开心啊，觉得踏实啊，有安全感啊，我还有半杯水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呢，他看到的也是这个半杯水啊，一点都不少，是一样的，但是呢他就觉得特别焦虑啊，特别的着急焦躁啊，他觉得为什么呢，他觉得只剩下半杯水啊，只剩下半杯水，他也有半杯水，还剩半杯水啊，还有半杯水啊，但是呢他不会这样子去想啊，他不会往这个现在剩下的这个方面去想，他已经喝了半杯了，已经不存在半杯，他就往那个方面去想啊。所以呢就是他的结果不一样啊，同一杯水看待的角度不同，心态不同，带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啊。那这个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佛教里面呢啊，他也经常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健康也好啊，我们健康现在的健康呢它也会更好一点啊，它也可以更差一点，它也不会要当下是不是最最最最啊好也不会啊，是不是也最差也不会啊，所以一切都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得要看这个怎么去调整这个心态啊。同样的这个半杯水也可以让你开心啊，踏实有安全感啊，也同样也可以觉得恐惧啊，然后就是这个焦躁不安啊，那么都有可能。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这就是我们的心态啊态度的这个原因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看那怎么去调整啊，怎么去调整这个很重要的啊。我们比如说学佛也好，不学佛的啊，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都是一样啊，大家都希望啊开心啊，希望开心，希望健康啊，这个每一个人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大家的追求和大家的理想啊，那么这样子的以后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半杯水的时候，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这个心态。 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啊，它也像是一个半杯水这样子的时候呢，啊，那么这个之后，这个后面呢，有什么样的逻辑啊？我们应该啊怎么去看？那我们怎么去看啊？得要靠这个逻辑啊，因为这个逻辑的思维来调整我们的心态，然后用这个心态再去看这个半杯水啊，然后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结果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平时的这个想法呢，我们大多数的人的这个想法呢，我们觉得我们改变自己的这个心态，来啊获得这个幸福快乐，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就不太靠谱啊。我们一定要改变啊外面的东西啊，这样子才是对的啊。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子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改变啊外面的这个环境啊，客观的这些条件，给自己创造条件啊，那个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啊，内在的这种调整啊，给自己创造这个条件也是啊不可少，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两个没有什么啊，就没有什么这个区别，尤其是这个内在的调整呢，很多时候啊比外在的调整更加的重要。这个是一个道理啊，首先我们大家要接受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是大家都是知道的啊，但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佛教的心理学呢，它也是从这个地方啊开始啊，他也从这个地方开始。下面会讲，比如说当我们啊面对一种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看啊，佛教里面呢啊，这个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的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啊痛苦转为道用啊，转为道用，把痛苦呢转为什么呢？转为宝啊。宝是什么呢？道当然是他们这个修心的人啊，他们修的这个法啊，就叫做道啊，就叫做道。那么痛苦呢，把它转化为啊这个道啊，那么这个是修心人他们可以做得到的啊。那我们普通人呢，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道啊，但是呢可以把这个痛苦呢啊把它转化为啊力量啊，或者是转化为快乐啊，或者是把它转化为开心啊，好的心情，嗯，比如说一个不好的心情啊，不好的心情本来是让我产生不好心情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然后呢我把它现在转化为让我开心的东西，哎，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的道啊，普通人的道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半杯水啊，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这个病啊，它也是这个半杯水啊，它也你怎么想都可以。这个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啊，那比如说啊这个家庭啊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比如说家庭不和睦啊，或者是出一些问题的话，它也是跟这个半杯水是完全是一样，你也可以跟它通过这个啊。就可以做得更好，哎，通过这个呢可以做得更差啊，那么永远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失业啊也是这样子，那怎么看，比如说你失业非常的心生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半杯水啊，它也有利也有弊啊，看怎么看啊。然后呢就是前面讲的啊这个四个无常当中的，比如说失业衰败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它也同样也是半杯水啊，你也可以把它啊，通过这个衰败啊，走得更好或者是更差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啊，这个是我们的哲学啊。当你遇到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啊，就是人生当中的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通过这个半杯水的哲学。来看啊，半杯水的哲学来看，然后这个半杯水的这个这种说法啊，这个例子呢啊，就是在西方的哲学啊里面，现在大家都用的比较多啊。但是这个道理呢啊，虽然不叫半杯水，但是这个半杯水背后的这个逻辑和道理啊，就是佛经里面呢，它一直都在讲这个道理啊。 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前面已经讲了这个聚变啊，聚变，那么这个没有办法啊去控制啊，这个变化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比如说我们人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啊永远都青春不衰老啊，但这个做不到啊，没办法的。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父母啊，永远都在自己的身边啊，不要离开啊，这也做不到啊，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亲人家人啊，就是永远都啊聚在一起啊，谁也不要离谁啊，但是这也做不到啊，所以这些都做不到啊。那么做不到，这些都是做不到的原因呢？刚才已经讲了，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因和缘呢。那么这些因缘是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呀。啊，所以这个我们做不到。那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啊，就是精良的啊，不受啊这个变化当中的这些痛苦啊，精良的就是啊，回避啊，这个变化当中产生的这个痛苦，这个是我们能够，这个是唯一啊我们能做的，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啊。那么这个心理学，佛教心理学的存在。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啊，这就是它的价值啊，它的存在的价值，就是我们通过它的这种方法去调整啊，调整了以后呢，它能做得到，这就是我们能做的方法啊。外面的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啊，没有办法去控制，可能有些时候呢啊，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奋斗啊。创造一些条件啊，就是回避一些这个不祥的不好的东西啊，但是呢它最后发展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呢，也就谁都说不清楚啊。比如说当下我把它转变啊过来啊，当下看起来很好啊，但是呢因为这样子转变，因为这样子的变化，它后面呢啊，他第二步做得好，第三步做得好，他第四步第五步他往哪个方面发展啊，这永远都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主要就是改变啊自己的这个心态，那这样子以后呢，至少啊在这个变化，在这个巨变当中啊，不让自己啊受伤，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啊。那么他的原理啊，它的原理是就从这个半杯水开始啊，它的原理就从这儿开始。那半杯水我们前面讲了，半杯水当然它是一个例子啊，比喻啊，但是我们的生活呢，它永远都是一个这样子的半杯水啊，所以这个是有这个原理啊，是用得上的，是有道理的啊，这样子。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看啊，薄离心啊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啊。我们现在啊，就是很多很多人啊都是薄离心啊，我们经常也就讲薄离心，这个大家都是认可的啊。那么为什么啊就是变成了啊，就是无意当中啊就变成了这样子的薄离心，个个都是薄离心，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是什么原因啊，这也有缘啊，有因有缘，我们刚才讲的啊。那么当然它也就是不可能啊，没有任何的因缘，没有任何的原因，它自己就变成薄离心，这不可能啊啊，它也有因有缘啊。那它的因和缘是什么呢啊，我们看下面的这句话啊，下面的这些字呢，就是大概一百多年前的一个这个修行人，他的一句话啊，他的一些文字啊，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当我们啊，就是遭到人与环境的损坏，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些这个环境啊，又太热了呀，太冷了呀，啊，等等等等，环境的这个不适应啊。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们因为遇到了一些人啊，或者是动物啊，这样子的这个损害啊。不管是啊人也好啊，有情的无情的人也好，环境也好，也这样子的这个损害，哎，不适应，哎，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心里一直都是一种啊习惯性的，就是存在着一个 痛苦啊，比如说这个天气太冷了，很痛苦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很痛苦。然后呢，这个地方人太多了，又痛苦啊，这地方人很太少了，很痛苦。人一个人都看不到啊啊，那就是人很人山人海啊，人满为患啊，那么等等等等，就是这种这个想法，一贯的习惯性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啊，都是往这个方面去想啊，往不好的方面去想。那这样子以后呢，哪怕是啊，就是有一点点这个环境的不适应啊，立即就觉得就是痛苦啊，那么也就是我们啊，过度的这个依赖物质啊，依赖物质，然后就是像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物质来解决。然后我们自己心里内心呢，它没有任何的啊这个承受的这个能力，承受的能力。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种想法啊，这种想法或者这种生活方式啊，给我们在无形当中呢，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心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承受。啊，离啊，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啊！啊，这是平时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无心当中啊。那么这两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呢，当我们对环境呢、啊，对这些东西的越挑剔啊，越挑剔，然后我们的心就越啊脆弱，然后我们的内心越脆弱，然后我们又要就啊，又要就越要这个挑剔。啊，这个环境啊，人啊，等等，那这样这两个是恶性循环，恶性最后的时候啊，那么即是一个微乎其微的一个外面的一个啊，比如说天气的变化呀，啊，或者是一个人的这个态度啊，啊，说话的这个方式呀，啊，等等，就是一个哪怕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情，最后呢啊。也给我们带来啊心理上的巨大的这个刺痛啊，其实这两个根本就不成正比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小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啊，就是习惯性的，就是把这些东西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环境也好啊，人也好，给我们带来不断的就是带来巨大的这个刺痛啊，那么。穿喜啊苦乐的这个任何想法，这个任何想法都是它可以不断的发展啊，比如说我们对环境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这个心理啊，这样子的话呢啊，对人啊，对环境啊，那么就是没有那么的不怎么这个挑剔啊，因为自己的内心强大，所以就不会受到啊这个外面的太多的这些影响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快乐啊，它也就可以不断的会增长啊。比如说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快乐呢，基本上啊，不太依赖这个生这个不太依赖环境的啊好与不好啊。当然，人就是人的生存。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比如说像水、食物、空气啊等等，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条件，这个是不能没有了。除了这个以外呢，啊，那么就是啊，这个环境的变化就不会给它带来直接的这个啊心情上的这个变化啊，情绪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环境啊它一直都在变啊，然后呢，我们的人的身边的这些很多事情呢。它也在变啊，都在变。我们的健康啊，身体健康，还有就是这个，等等事业啊，等等都在变。也许它往好的方面变啊，也许往不好的方面变啊。不管怎么样，它一直都在变。但是啊，内心啊，这种心理的健康啊，或者是这个内心的开心和幸福感，这没有什么变化啊。或者是他可以这个啊，一直都可以，可以这个增长啊，那么也可以这样子训练的啊，幸福感啊也是可以这样子训练。然后呢，痛苦呢， 没有一个人是刻意的去训练这个痛苦啊，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挑剔啊，不耐烦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啊痛苦的训练，没有一个人刻意的去训练，但是呢实际上这就是痛苦的训练。这样子以后呢就是让自己变得特别的脆弱啊，特别的脆弱，哪怕是一点点的外面的东西都带来巨大的刺痛啊。所以呢快乐痛苦啊都是可以训练的啊，都是内心的这个可以训练，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一贯的这种做法呢，我们不太想啊调整我的心态啊，然后呢比如说我自己啊就是产生了一种这个不切合实际的或者是不合理的一些这样子的欲望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平时啊这个欲望和我两个呢，我本人啊我们不懂得分开，我们把这个欲望就当作我自己来满足它啊，把这个欲望就当作我自己来满足它，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啊，然后他就失去了一个理性的这个思维啊，因为欲望啊就是这驾驭我自我的时候呢，然后自我是为这个欲望啊服务的啊，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啊，然后我啊会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啊，那么这个欲望呢它永远都会啊，这个驾驭我们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人就变成了欲望的这个奴隶啊，奴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欲望它可以不断的这个增长，但是人他永远都得不到这个幸福和快乐的这种感觉。实际上这种啊，就是一直都向外面去改变的这种想法呢，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这个是不合理的啊，不合理，这是真是不合理。但是呢我们不了解我们内心的这个发展的规律啊，它也有一个自然的规律，这个我们不了解啊，心理上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规律不了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一直都啊不想啊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啊，就是一直都想调整外面的东西，这样子，那这样子以后呢，痛苦就是不断的啊产生。所以它就会啊越来越增长啊，如果好的方面这个训练，那这个幸福感越来越增长啊，如果坏的方面去这个训练啊，坏的方面我们刚才讲了，不会刻意的去训练，但是呢无形当中啊这种啊不耐烦啊，或者是这种挑剔啊，那么就无形当中就把自己就心就变成这样子的玻璃心啊，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那么玻璃心啊，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新的这个词汇。然后呢，下面的这个道理呢啊，就是100年前的一个道理啊，讲的一些内容。那实际上这两个都是啊，就走到说到一起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心啊不像变成这个玻璃心，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要培养它的适应度啊，培养它的能力，要把它坚强起来，这样子以后呢它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复杂的这个环境啊，有能力面对这个复杂的环境啊。那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心理问题啊这么的这个严重啊，我们心理的问题这么严重啊，尤其是青少年的这个心理问题这么严重啊，全世界每七个青少年当中啊，有一个是有心理问题的啊，每七个人当中啊，然后就是我们比如说国内啊，就是像这个二三年的这个国民心理健康的这个白皮书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就是 24% 点啊多少多少，相当于这个每4个人5个人青少年当中呢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心理不健康的啊，心理至少是这个官方的这个数据当中啊都是这样子。 那么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啊，这个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知道的，这个非常的严重。然后呢，青少年的这个心理为什么这么不健康呢？那当然那个里面呢也前面讲了有很多的这些原因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做家庭教育啊，或者是这方面的心理专家啊，大家都说这个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家长的啊这个原因啊。那么家长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于哪里呢？那当然了，家长自己也有很多的压力呀，有很多的压力啊，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些压力，然后这些环境啊，这些复杂的变化，然后就是让这个家长的这个心理就是承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影响啊，然后呢，这个家长自己不懂得解决的时候呢，然后在无意当中就传递给这个孩子身上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相互的一个啊，就是一种互害的这种模式啊，那么就最后就是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些问题呢，怎么解决呢？啊，那就是需要这个每一个人就调整自己的心态啊，调整自己的心态。当然，比如说客观上啊，也有很多的原因啊，但是有些客观的也可能有些。这个因缘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没有能力去解决啊。但是我们调整自己的心态啊，这个是每个人啊，只要愿意的话，是能做得到的，能做得到。所以呢，这个玻璃心啊，就不能啊继续创造这种培养啊更多的这个玻璃心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要往回调啊，不再往回调的话呢啊。那么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啊，就是非常啊不容乐观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这种玻璃心是一个这样子的复杂的这个环境啊，巨变当中呢，就是产生了这个玻璃心啊。那么这个有信仰的啊，没有信仰的啊，有佛教的信仰的，或者是有其他信仰的啊，那么我们大家共同就是面临了一个这样子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巨变的一个产物啊，它是一个巨变的产物啊。如果在这样子的巨变的时代啊，如果我们没有什么方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很自然的啊，很自然的。所以这个就是说，那么我们啊平时呢，要把自己的心态啊稍微调整一下，让他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复杂的环境，哎，然后呢，这个复杂的环境啊，巨变的时代，它已然会变化，但是呢，在这样子的这个变化当中呢，啊，心啊，它就照到了它自己的位置啊，它照到了自己的位置以后呢，啊，这个巨变不太受影响啊。不太受影响，这个我们每一个人是完全是可以做得到，而且我们有能力啊做得到啊，有能力做得到，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的心啊，为什么变成这个玻璃心的原因啊，也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也就是也是一个因果的这个关系啊，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这个跟任何鬼啊神都没有关系啊，这个跟没有这个也跟这个任何的神秘的力量啊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啊，就是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心啊，就是最后就培养成哎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都跟鬼神啊没有关系的啊，这是一个特别客观的一个原因啊，就最后就变成了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呢，他不讲这个信仰啊，这个里面没有讲信仰，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呢，都叫做我们前面介绍的啊，都叫做佛教的心理学。它就是像个心理学，这里面就没有讲太多的这些这个信仰的这个部分啊，信仰的部分。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如果我们不调整的话呢，那么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那么下面再看，那我们怎么调整呢？有三个步骤。这个如何调整那么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认识痛苦。我们每一个人啊，在这个不管是有钱的没钱的啊，这个事业做得好的不好的啊，等等等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痛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痛苦。那么首先要认识到这个痛苦的本质是什么啊，认识痛苦啊。首先如果我们要把它改变的话，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比如说医生他想治病啊，那首先他要知道这个病是什么病啊。他连这病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他没办法去治病啊。所以呢，就是首先要认识到这个痛苦，这是第一个步骤啊。第二个步骤呢，认识了以后呢，坦然的接纳啊，坦然的接纳。那我们为什么要接纳这个痛苦呢？啊，当然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条件啊，然后就是避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当然是可以了。但是呢，这个已经发生的时候啊，那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啊，它已经发生了，现在来不及。那么来不及的情况下怎么办？接纳啊，接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是一个战胜痛苦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我们接纳啊，不等于啊，接纳是不等于投降啊啊。不等于这个和解啊，所以呢，这个接纳首先是把这个痛苦接纳了以后呢，可以把它消灭啊，也是一种战胜的一种方法啊。这个我们下面会讲，这是第二个步骤。那第三个步骤呢，逆缘啊，转啊，顺缘啊，逆缘可以转顺缘啊，逆缘能转顺缘吗？啊，可以的啊。那么就是这么三个这个啊，这个。步骤啊，这是三个步骤，这整个过程，这调整的过程就这么有三个步骤。好，那首先我们看看啊，认识痛苦第一个步骤啊，认识痛苦。那认识痛苦是怎么样呢？是什么样子呢？啊，我们这地方用的这四句是佛经啊里面的这个四句啊，这个佛经呢就叫做这个《入菩萨心论》。入菩萨心论就是一千多年前的一个这个文献。那么这个里面呢，它怎么讲的呢？啊，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他说苦海有诸德啊，刚才我们啊前面不就讲了吗？你看这个我们把这个半杯水啊怎么去看，往好的方面看还是往不好的方面看啊，两种都是有可能的，都是可以的。后面呢他有讲我们痛苦也是这样子啊，痛苦呢它也有好的一面啊，也有不好的一面啊，不好的一面啊。难道痛苦也有好的一面吗？啊，他说有，痛苦有好的一面。所以就是说苦害啊，苦就是我们心理上的痛苦啊，还就是我们生理上的啊，就是遇到这个伤害啊。那么这两个有德啊，德就是它的功德或者是它的优点啊。痛苦呢也有一些这个优点啊。这个刚才我们看这个半杯水，往好的方面也看，往坏的方面两个都可以看啊。那么痛苦，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它也有利也有弊啊。两个都有，一分为二啊，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啊，就是从小到现在啊，我们是只能看它的不好的这个一面啊，我们只懂得，我们只会看痛苦的不好的一面啊，它给我们呈现的不好的一面，哎，我们平时呢，我们就是啊，看这一面啊，永远都看这一面。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教育啊，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啊，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教育当中呢啊，给我们灌输的，给我们教的啊，这个呢，也就是让我们去看这个痛苦的啊，这个它的这个不好的这个一面啊，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子去看。 所以呢，我们全世界所有人啊都是一样啊，我们只看这个痛苦的不好的一面啊，只要这个发生这个痛苦啊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心里呢一下子啊就是不高兴啊，不开心啊，然后就是焦虑、抑郁啊，最后就是就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就是本身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啊，这个我们的心呢，就是已经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玻璃心了啊。那么再加上呢，现在确实是面对了一些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只会看啊痛苦的不好的一面啊，痛苦的不好一面啊。那么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是啊，就是这个痛苦呢啊，那就是哪怕是小小的痛苦啊，也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没有办法去面对啊，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小的痛苦啊。但是呢，我们把自己啊，就是因为面对的方法或者调整的这心态调整的方法不对，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调整，那这样子以后呢，把这个很小的痛苦呀，把它放大啊，放大了以后呢，然后相多了以后呢，最后就是啊失眠啊，然后失眠了以后呢，那就是就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啊，那就开始影响到这个这个生理上开始影响，那影响了以后最后呢会影响到生活，影响到这个工作啊，那最后呢，这根本就不仅仅是一个心理上的开心不开心的问题啊，最后就是这问题就上升到很严重的这个地步了。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对痛苦的这种看法是这样子啊。那么佛呢佛陀呢，他就告诉我们啊，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看怎么样啊，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也许啊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完全不一样。我们比如说一根筋啊，这个习惯性的就是永远都是啊，就是往一个方面看，根本就不去思考它有没有另外一面啊，这我们根本就不去思考。但是佛就是说啊，痛苦呢有痛苦给我们呈现的这一面呢，确实啊是一个啊非常不喜欢的啊这样子的一面啊。如果我们永远都往这个方面去看的话啊，那当然我们没办法去接纳这个痛苦啊，怎么坦然的接纳呢？没办法接纳啊，没办法接纳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斩啊，就没办法接纳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就佛就是说了，你可以啊，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那怎么样啊？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半杯水啊，然后呢，如果是你只看上面的那个空的部分啊，空的部分哦，我已经喝了半杯了啊，就喝了一半了，现在就只剩下一点点。那么去看啊，一直都往那个空的方面看啊，那么就是半杯水已经没有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那就肯定会不开心了啊。如果先啊，别去观这个空的部分啊，先去看这个、啊、还剩下半杯水啊，就是不看这个空的空间，就看这个剩下的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心态就变了啊，我还有半杯水啊，这不就这样子变了吗？所以这个这个半杯水它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啊，一个是水的角度，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空间的空瓶的角度啊，两个角度看是结果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痛苦呢啊，它也有这样子的两个角度啊。然后就佛陀呢就是告诉我们啊，你先啊不要去看这个它的不好的一面，先看看它的好的一面啊。那痛苦难道也有好的一面吗？他说有啊，有诸德啊，有功德。那痛苦的功德是什么呢啊？他下面呢说了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厌离处骄慢啊。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啊，就是比如说在自己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世俗的名利啊等等，那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这个啊成功成就这样子的时候呢，人就开始傲慢啊，傲慢。那 然后呢，有了这个傲慢以后呢，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啊。然后就是这个，就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啊。然后呢，就是导致很多很多的后面的这些问题，一定会走下坡的路。但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走下坡的路啊，等等。他在有了这个傲慢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已经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啊。那么当下呢，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明显，但已经是已经是开始走这个下坡的路啊，但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呢，这个从世俗的角度，从这个佛法的角度，那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个傲慢啊，这个骄傲、傲慢啊，那么它本来就是一种烦恼。然后有了这个傲慢以后呢，啊，然后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说话呀、做事啊。啊，很多很多方面都会出问题，根本就不懂得低调，根本就不接地气啊，人就飘起来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呢，就不就出问题吗？啊，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傲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啊，它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就看起来呢，在当下呢，他有没有去危害啊别人，也没有去危害这个社会，他自己觉得很了不起而已啊。但是呢，就根本不是这样子，他的后果，一连串的这个后果呢，是非常的严重啊，对自己的这种啊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傲慢是一个特别的负面的东西。但如果啊有一天，就是有一点点受到了打击啊，挫折这样子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啊，这个傲慢它就不存在了。啊，如果人有这样子的傲慢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老师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傲慢，我们也放不下啊。然后我们的朋友啊，他也不一定直接给你讲你很傲慢啊，但如果他也就比较婉转的方式告诉你傲慢是不对啊，他也不一定接受啊，他也不一定接受啊。所以这个痛苦啊的挫折啊，那么就是完全就是胜过啊这些教育啊，然后呢朋友的劝导啊，他一下子啊就是可以放下啊这个傲慢啊，这是一个啊。所以这个痛苦呢啊，它可以作为一个老师啊，痛苦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很多很多方面的。可以看很多方面的好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痛苦啊是一个非常有修的老师啊，完全是可以，这是真的啊，这不是阿 Q 精神啊，这不是一个自我安慰啊，这个是真实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从来都不看他的好的方面呢，他有很多好的方面，哎，就在痛苦当中成长才是真正的这个成长啊，痛苦当中进步啊，才是真正的进步。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说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特别的重要啊，第二个特别重要，悲悯生死重啊，就是当我们自己啊，就是感觉到了啊，感受到了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呢懂得去啊慈悲啊其他的这个众生啊，比如说我们平时是感觉不到的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健康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天下有多少人生病啊，然后呢这些生病的人有多么的痛苦啊，根本就不知道啊。然后有一天我们自己进入了医院啊，然后周边再看看，然后呢病痛的这个痛苦以及这个后面带来的这个啊这些经济上的，或者是这个啊亲戚朋友的这个心情啊等等等等，这所有的痛苦啊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时候呢，他才真正的就了解到了这个病苦的啊这个痛苦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平时啊自己啊一直都是一个比如说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话，那他就基本上不知道这个贫穷的痛苦是什么样子啊，就不知道啊。当然比如说这个贫穷是苦，这一点谁都知道，但是呢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这种体会啊，那就感觉就不一样啊。 然后呢就是永远就是啊高高在上的人啊，那么他们呢永远都不知道这个底层的人的这个痛苦，真正的他们的生活当中面对是面临什么，没办法知道的啊。所以呢有一天如果自己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然后就是这个就感同身受啊，然后呢就非常的清楚了。清楚了以后呢就对啊，就跟自己一样啊，有痛苦的人啊，就产生慈悲心啊，慈悲心。然后这个慈悲心呢，我们比如说一个学佛的人啊，之前啊学了很多大乘的佛法，也修了很多啊，也打了坐大坐啊，专门去修这个慈悲心。但是这些都不一定有很大的这个效果啊。然后呢，现在自己面对啊，面临感受到了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然后一下子啊，就是这个慈悲心就自然就这个产生了啊。那么之前呢，大坐也没有用啊，学了也没有用啊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一下子这就出来了。你看，痛苦帮我们消除啊傲慢的心啊，痛苦让我们产生这个慈悲心。啊，那么这些都是痛苦的啊，这个正面的这个作用非常的有意义的，啊，然后就修恶乐心善啊，那平时我们没有就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啊，说话不小心啊，吃东西不小心啊，做事情不小心啊，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呢，有很多的啊这个造业的。啊，就是煞道阴王啊这类的东西，平时都是多啊，然后呢自己也就不当一回事啊，不当一回事。但是现在就是受到了这样子的挫折痛苦啊，然后这个痛苦呢，如果他向心啊，乃至于自己的罪业啊，比如说佛教不就讲因果吗？啊，他如果相信这个就是跟自己的罪啊有关系的话啊，那他从此以后呢再也啊不敢这个造业啊。那之前学了很多啊，也大坐修心啊，但是一直这个效果都不是很好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痛苦以后呢，那一下子就我不敢啊再做这个罪业，所以呢他就能够放下这个罪啊，就是起到特别好的这个作用啊。这是痛苦啊让我放下啊这个罪业啊，这就是痛苦的正面的这个作用了啊。然后呢后面就是乐心善啊，乐心善就是从此以后呢特别的啊愿意做善事，因为这个痛苦他感受到了这个痛苦啊，那么就觉得痛苦很难受，哎，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懂得啊这个不能啊，现在比如说病也好怎么也好啊，这个还算是一个相对来讲的话，这个也不是个很大的这个痛苦啊，还有更大的痛苦啊，那么就是为了避免这样子的痛苦，他就心善啊，从此以后就心善啊，就身心因果，然后就是这个断恶心善，哎，那么这些都是痛苦的啊，痛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正面的这个作用啊。他这个里面呢讲了几个呢？讲了四个啊，一个是痛苦帮我们消除傲慢啊，第二个呢痛苦让我产生慈悲心啊，第三个呢痛苦让我放下罪恶啊，罪恶造罪。第四个呢啊，痛苦就提醒我啊，让我去心善。哎，这四个，那么这四个啊，都放在这个佛教的这个修心当中啊去看的话，这四个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啊，非常有意义的。平时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学呀、修啊啊，都是为了达到这四个目标啊。那么痛苦呢？就帮我们完成了这样子的这个工作，那这样子的功课，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如果把这四个呢放在这个世俗的层面去看啊，从世俗的层面去看，那么 世俗的层面看的话，这个傲慢啊，世俗的层面也不能有啊。然后呢，慈悲心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非常非常有意义。这个慈悲心对我们平时的这个为人处事啊，还有就是对个人的这个心理健康啊，各方面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呢，从放在世俗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啊。然后这个放下罪恶啊，罪恶呢除了这个比如说佛教讲的这个十不善啊，十个罪里面的三个这个贪嗔痴三个性造的罪以外的另外的七个呢，就实际上很多都是犯法的啊，犯法的这个行为，非法的行为。然后呢，有些是从伦理道德上讲啊，是违背伦理道德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些放在世俗的层面看的话也是啊，也是一些坏事啊。所以呢，痛苦能帮我放下这些啊。然后呢，就是尽量的去行善，这个善啊，也放，如果放在世俗的层面来看的话，那也是好事啊，啊，好人好事啊，好心。所以呢，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非常啊有意义的。所以呢，就是如果痛苦啊能够换来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很多人都是愿意的，哎，愿意的。如果我们面对一个痛苦的时候呢，啊，就是往这些方面看啊，这一下子，比如说生病也好，什么也好，这个时候呢，去想啊，虽然我生病了，虽然我怎么怎么样了，但是呢，我这一次呢，就在这个痛苦当中啊，我要成长啊，就在这个痛苦当中呢，我要学习啊，就在这个痛苦当中呢，我要修心啊，这个痛苦一定会给我带来一个特别好的啊，机会。来这么去想的话，那么就是对痛苦的这种恐惧啊，对痛苦的这种恐惧就是一下子啊就消失了啊，一下子就消失了，根本就不害怕啊痛苦啊。那么不害怕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痛苦就不是痛苦了啊，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就不是痛苦了啊。那么不是痛苦，那么把一个痛苦呢把它变成不是痛苦的，这样子转变了以后呢，实际上它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啊战胜了这个痛苦啊，它用的另外一个方式去战胜痛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佛经啊讲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换角度啊去看痛苦。然后我们也可以啊，这个还有很多很多，这个里面呢只讲了四个啊，还有很多后面也会讲的，有很多的啊，还有其他的正面的东西，这些都是痛苦会给我们带来这些这个啊正面的这些作用，这个非常有意义。刚才前面也讲了，那我们是不是刻意要给自己制造痛苦？那当然不是啊，就是但是呢，这个痛苦一旦发生了啊，那么现在就是来不及啊，用其他的方式去这个解决，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接纳。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得了绝症了那这没办法了那没办法，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战胜那这样子以后呢，它也完全是可以战胜的这是另外一种方式，战胜的方式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这个哲学上也是讲得通的西方的心理学当中呢也讲那佛经呢也很早很早就在讲这些，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巨变当中面对痛苦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先讲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好，谢谢大家。